提摩太后书第三章第十六节。第三章第十六节，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读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那我们说过，保罗呢，在第二组书信里面，是我把我们带到基督的学校。那么基督的学校，一切都是以神的话来做根据的。那么所以在这里，我们很明显的，我们知道说，我们很自然的，圣灵就借助神的话来教导我们。所以我们已经说过，圣经呢都是神所默示的，不过它有4个很大的功用，就是如果你要讲到神话语的好几方面的话，那有一方面是教训、读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所以神的话是叫我们得益处，是从4方面叫我们得益处的。那么教训，我们是以罗马书来做例子，罗马书就是个典型的教训，是个正面的教训，正面的教训。所以我们已经看见过罗马书呢，特别讲到神的救恩，从正面的来说它。那么而且呢，我们知道神的话是非常有逻辑，神的话是非常有次序，是非常有智慧的，因为它要使人能够得着这个得救的智慧，就像前面15节所说的，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那么这是教训，就是指着罗马书说的。那么加拉太书呢，就讲了读责。那么弟兄姊妹还记得，就是加拉太可以说是保罗最早把福音传给他们的，那么他们也爱保罗，甚至愿意把眼睛都挖出来给保罗。但是很可惜呢，后来他们就受了别人的迷惑，原来有人呢，特别是从耶路撒冷来，那么这些人呢，他们是基督徒，可是他们觉得基督徒呢是可以从圣灵入门，但是呢，如果你要成熟要长大的话，还是需要靠肉体来成全，所以他们觉得基督徒还是要受律法。那么结果呢，我们知道加拉太人很多人就被迷惑。那我们上次说过加拉太书呢，你看见保罗好像忘记感谢了，每一次保罗的书信都有一开始都告诉我们受信人，那么都告诉我们写信人受信人，然后呢一定问安，然后最后呢，一定是感谢，然后才到正文。但是我们知道加拉太书呢，给我们看见有一块石头压在保罗的心头上，所以保罗呢，就是要这个希望能挽回加拉太的人。他觉得他们为什么那么无知，居然还受了迷惑？他们既然认识神，而且可以说是被神认识的，那怎么他们会迷惑到这个地步？这是叫保罗完全做梦也没有想到的。所以我们可以说整个的加拉太书呢，乃是关于福音的真理保罗做了一次辩证，因为有人认为说是从圣灵入门，但是要从肉体来成全，但是保罗给我们看见因信称义不光是相信，而且是除了信之外还是信，没有再加上什么，不是信之外再加上或者是律法等等，不是的，所以除了信之外就只有信，而且一切都是白白的，不是你做什么你能够得到的。所以这就是加拉太书很明显的，那加拉太书就针对着大家对于福音的误解，那么保罗呢做了一番的更正，这就是所谓的读责。那么这是第二方面。那么使人归正就是哥林多前书，因为我们说哥林多呢，保罗在哥林多大概一共有1年半之久，那么我们想像保罗这么会教导的人，不可能当他与他们聚会时没有告诉他们应该怎样聚会，没有告诉他们在聚会中应该怎样聚会，然后应该怎样运用恩赐。所以可见呢，保罗非常尊重圣灵的工作，他绝对不敢越过圣灵做些什么。既然教会是基督的身体，虽然他是神的仆人，他守住他自己的地位，他当然也许一个善于教导的人总是喜欢帮助别人，但是你看保罗没有这样做，所以你就会想到很稀奇，保罗就很自然让他们接受圣灵的带领。 那么等到后来他离开了格林多以后，那么有人报告了给他，他才知道说这个树呢是靠着圣灵在那长，但是呢很不小心他们好像长歪了，那还是跟肉体发生关系，有 grow 有关系。比方说我们上次已经说过，这个讲到恩赐的时候，那么人这个人如果恩赐，我们说神圣灵随着他自己的意思把一些侍奉的本领给我们，目的叫我们要侍奉神，叫我们在教会中能尽我们的功用。所以恩赐毫无疑问是圣灵随着他的意思，是随意的，他给谁什么就给谁什么。所以我们已经看过讲到圣灵的彰显，圣灵把这恩赐分给别人的时候，那么有智慧的言语，有知识的言语，但是呢我们看得出来，在哥林多的教会，因着他们幼稚的缘故，因着他们在肉体中生活的缘故，所以肉体总是喜欢一些外面的东西，总是喜欢戏剧化的东西，所以很自然在这些欲这个这在这些欲在这些方在这些恩赐里面，他们很自然想到这个方言应该是最重要，方言是最大的。结果没有想到，我们知道在圣哥林多前书里面，那么如果你讲到排行榜的话，你看圣灵恩赐圣好像保罗故意给他排了个次序，那你发现说那些比较神奇的反而在后面，那个表面上是平淡无奇，但事实上呢是圣灵的工作，只要是圣灵的工作，没有一样不是神奇的。可是肉体的感觉不这样，肉体总是觉得那些容易引起别人注意，那些好像总是叫人觉得很戏剧很了不起的，那么因着这个缘故呢，他们很自然的就羡慕说方言，或者说有的人他们就在那里说方言。可是你看保罗整个在哥林多前书那个整个那封信就是做什么呢，就做归正的工作，就是要让哥林多教会能够归正，这棵树好像长歪到另外一个方向去，所以现在你为这个树能长得正，那么你现在保罗一定要往另外一个方向拉。所以事实上呢，我们知道说圣灵的恩赐实在说没有高和低，没有第一第二第三，没有的，但是为着帮助哥林多的教会，所以现在很明显保罗第一就提到，最早就提到智慧的言语和知识的言语。那么这些在人来看好像没有什么神奇，但是不要忘记这也是圣灵的恩赐。所以岂都是说方言的嘛，所以既然你看见圣灵随着他的意思，他把有的人方言给他，有的人给他智慧的言语，有的人给他知识的言语，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风乃是谁的意思吹，圣灵在教会中应该是掌权，是做主的，他给他给这个人是这样，给那个人是那样，那完全是圣灵来做主的。所以今天许多时候我们替圣灵做主，我圣灵没有把一个恩赐摆在一个特别的位置上，结果我们把它摆在特别的位置上，所以这就是今天神儿女中间的难处。所以感谢主，保罗当初是怎样使哥林多的教会归正，那我们相信今天神也让我们能够归正，意思就是说借着哥林多前书，你看见那里面的执事那是矫正的执事，更正的执事，使人归正的那个执事。所以这就证明说保罗他先让圣灵有完全的主权，那么你看这个教会就长大了。但是问题我们说过，因着肉体掌权的缘故，因着肉体做王的缘故，肉体不光叫教会分裂，而且特别当这个教会充满这个恩赐的时候，那这个是好的现象，充满恩赐就表示个个都来侍奉，你不侍奉圣灵不会给你恩赐的，因为恩赐乃是侍奉的本领。所以我们知道说今天因为你要侍奉，所以圣灵才把恩赐给你，那么个个都要侍奉，所以个个你看见他们恩赐没有一样不及别人的。但难在什么地方呢？难在肉体总是倾向那些戏剧化的，肉体总是倾向那些叫人引起别人注意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应该满意于圣灵所给我们的， 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如果你没有，不要羡慕。所以很稀奇，这就是你看哥林多那里所告诉我们的。那么不过在恩赐里面呢，保罗也特别讲到方言跟这个做先知讲道，你看这两个。那先知讲道严格说来就知识的言语和智慧的言语，就从主那里得着话。那么你看见十四章的保罗特别是讲的要做先知讲道，为什么要做先知讲道呢？就是因为他是对人说，要造就安慰劝勉，是叫整个的教会得到建造。那说方言呢，是造就自己。所以现在来到教会里面，我们要记得那个场合，如果你是单独的与主有交通，那当然你在灵里祷告，你甚至有方言，圣灵把恩赐给你，那是造就你。可是你只要一来到教会里面，我们要知道我们要造就，要安慰，要劝勉人，那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用别人懂得的话。最重要的就是要叫人，就是说宁可用悟性说五句教导人的话，强如说万句的方言。为什么这个一个比较重一个比较轻呢？原因很简单，因为五句教导的人的话能够安慰人，造就人，劝勉人，那这个基督身就长大了。那么但是呢，如果你说万句的方言，也许就是你自己得着造就。所以现在问题就是，我们来到聚会里面，是我最重要呢，还是整个的身体是最重要的？如果我们以自己做中心的话，你看，当然你要强调说方言，因为方言的的确确能够造就自己，叫你得出很大的帮助。但是问题就是，如果是为着教会，为着别人，为着爱，那很自然的，你要问说，在教会里面，那么什么样东西最能够帮助别人？那么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所以保罗说，你们要追求爱，也要切慕属灵的恩赐，其中更要羡慕的是要做先知讲道。所以我想这个很清楚的，非常非常清楚啊。那么今天呢，严格说来，大家没有看见教会，不知道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大家总是觉得他自己是最重要的。有的人会有说方言的恩赐，就觉得他自己是最奇妙的，那么一定要别人和他一样说方言，或者如果他别人不说方言，他要么说别人不得救，要么说别人不得生。但圣经里面有没有这样教，有没有这样的教训呢？没有啊。所以这个实在说来都是肉体的表现。所以许多时候弟兄姊妹在侍奉这件事情上，你看我们还是会有肉体的表现。那么这个就是为什么保罗要责备他们，岂都是说方言？说方言是圣灵给的，但是现在你把它统一了，觉得每一个人都要这样做，这圣经里面没有的教训啊。所以我想这个你如果仔细去读哥林多书前书的话，你看见很明显的，神的话是使人归正啊。所以如果我们懂得这些的话，应该就不是很困难啊。那么这里面讲的很多，比方说蒙头了，还有妇女讲到了什么这些问题，其实呢就是因为在那个时候已经在教会里面已经有了一种乱的情形，所以保罗才说凡事都要规规矩矩的按着次序行。所以说我弟兄们，你们要切莫做先知讲道，也不要禁止说方言，你看见没有？不要因着做先知讲道了，然后呢结果又禁止说方言，又跑到另外一个极端去。所以神的话你看非常非常的平衡。那么为什么呢？因为已经乱了。所以现在说凡事都要规规矩矩的按着次序行。大家想想看，如果当初保罗一开始就把规矩定好了，整个教会的规矩是保罗的规矩，你看哥林多教会有这个难处吗？所以我们要知道哥林多教会所有这些难处，就是保罗他尊重认识什么是教会，他尊重圣灵的权柄，他不敢跑在圣灵的前头。所以乃是等到教会长到一定的程度，当他看见这个树歪到一边去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呢，保罗就做矫正的工作。所以这个就是哥林多前书使人归正。那么最后还有一项，我们再回过头看一下好不好，就是提摩太后书 还有一样，那就是与教训读者使人归正。所以教训是罗马书，读者是加拉太书，使人归正是哥林多前书。那么教导人学义呢，那这就是哥林多后书。那么这个教导人学义在原文有训练的意思，好像一个儿童经过训练，然后呢性格就被养成了。所以我们知道这个特别是哥林多后书告诉我们。那大家还记不记得哥林多后书，我们看一看好不好。哥林多后书哥林多后书大家如果读第十二章第二节，我认得一个在基督里的人。那么当然他讲了他自己了，所以我们知道保罗呢可以说在哥林多后书到了最后的时候，你看他的确是一个在基督里面的人。那么在基督里面的人你看见是一个成熟的人。所以你如果读到这个保罗，你就知道保罗怎么样经过圣灵的训练。所以在这里我们特别要注意许多时候我们羡慕恩赐，那么这个是哥林多前书，但是哥林多后书呢不光讲恩赐，也讲了执事。那么保罗现在你看见神能够用他，他并不是因为有恩赐，并不是，当然他当然有恩赐，但是他不能光停留在恩赐。许多弟兄姊妹今天服侍神的儿女只会用恩赐来服侍，完全凭着恩赐来服侍，那个就是圣灵给他那个本领，但这个是不够的。所以你看见说，如果一个人，一个像保罗真的要被成全，能够在神的手中变成有用的人，第一他必须要成为在基督里面的人。那么怎样，那么 在基督里面的人为什么有用呢？那就是说一个人光有恩赐是不够的，他必须要经过十字架的工作才和雕刻才可以。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哥林多前书跟后书有一个很强烈的对比。哥林多的教会好像是非常丰富，从外面来看他们没有恩赐，没有一样不及别人的。你想想看，有那么大的恩赐，大家都喜欢恩赐，比方说像格里汉弟兄，他一传福音有很多人蒙恩的，这就是恩赐，这就是恩赐。所以我们看有的人福音就是他只要传福音就很容易就有人得救，但是不要忘记有的人因着这个恩赐他就得意起来，就觉得就是这么多了。不，我们这恩赐是叫我们开始来侍奉主，但是如果我们真的在神的手中要有用的话，那么你就要看哥林多后书圣灵是怎么雕刻保罗的。所以保罗就给我们看见他仍旧是个服侍别人的人，但是他现在在他身上有一样东西是圣灵坐在他身上，那就是他的执事。他的执事是他的执事代表他的服侍，但是这个就变成他的特点。而这个执事呢乃是根据他的圣灵，根据保罗的恩赐，然后呢再经过圣灵的雕刻和圣灵的组织。所以最后你看见说保罗的的确确成为无愧的工人，毫无疑问的。那么而且呢圣经告诉我们说他是一个在基督里面的人。如果你要认识一个在基督里面一个属灵的人，那么毫无问题的是哥林多后书。或者这样说吧，你如果要知道人怎样的属肉体，那是哥林多前书。如果你要看见人是怎样的属灵，那就是哥林多后书。这是经过什么？是经过训练的结果。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就是神的话语怎样在保罗身上做，所以呢他能够教导人学义。那么这个其实就是能够解释整本的哥林多后书啊。那么所以呢这四方面都是有益的。所以现在大家明白了，原来呢当这四封书信，那么保罗把我们都带到基督的学校，那么毫无疑问的我们知道我们的教科书是什么呢？当然就是主的话，就是圣经。所以那么这个这本教科书呢它从四方面来成全我们。 所以他说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我们只有经过这四方面的教导，我们才能够完全，然后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所以我想这是很重要的啊。圣经不是光充满我们的知识叫我们头脑大，不是。圣经神的话乃是要叫我们得以完全，因为我们是属乎他的。而且呢，我们首先要从圣经属神的话语上得着四方面的益处：第一，得着教训；第二，得着读责；第三呢，得以归正；第四呢，得以学义。然后呢，叫我们都得着益处，就叫属神的人就得以完全。所以我想从这里我们就能够明白第二组书信的特点。所以现在大家如果和保罗第一组书信一对比，大家看得很清楚，第一组的书信是在一个家庭的环境底下，到了第二组书信，你看在学校的气氛里面。那么父神给我们一个家，子神呢把我们带到学校里，所以现在呢他呼召我们来跟随他。那当我们还幼嫩的时候，他只说来跟从我。你记不记得在约翰福音，主遇见门徒刚开始他只来跟从我，对腓力就是来跟从我，他没有说你背起你的十字架撇舍己，没有。所以刚开始呢，我们来乃是来到爱的泉源凉港，我们来到主面前得供应，主用奶来喂我们，来养我们，把我们带大。但是不要忘记，到了求学的年龄，到了一定的年龄，你看见吗？很自然的，圣灵就把我们放在学校里面。学校当然要经过很严格的训练，那在这里很自然的，我们在学校里面我们需要要懂得一些的知识，所以圣灵呢就在知识上给我们一些很重要很重要的装备。那么我们讲到知识的时候，弟兄姊妹，你记不记得在这四本书信里面呢，常常提到一句话，就是岂不知，常常用岂不知这几个字啊。比方说，岂不知我们这受尽归入基督的人是受尽归入他的死吗？应该，我们应该知道的，是不是？然后比方说，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岂不知一点面教能使全团发起来吗？岂不知圣徒要审判世界吗？岂不知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吗？岂不知你们的身子是基督的肢体吗？所以我们知道，今天来到基督的学校，我们需要知道，必须要知道才行。所以你看见保罗，你若读这四封书信，很稀奇。比方说保罗说，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定时间，因为知道基督从死里复活，岂不晓得我们你们献上自己做奴仆？我们原晓得律法是属乎灵的。如果大家一直读下去，像无知的人啊，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已经活化在你面前前，谁又迷惑了你们呢？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钉十字架。所以我们知道这里的知道，这里的知识是非常重要。所以千万不要说知识一点都不重要，没有，来到基督的学校，我们就是要得着知识。所以一面当然我们需要让主的话来充满我们，那么从主的话里面我们就知道我们的旧人已经和他钉十字架，这是启示。那从主的话里面我们就知道说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那么从主的话里面我们知道说最中心的知识乃是基督和他钉十字架。所以我们对于基督要有认识，而且尤其对于钉十字架的基督我们更需要有认识。所以这是圣灵好像把我们带在教室里面，那么教导我们。所以不要忘记，这个就是当我们被在他带到基督学校的时候很自然的要学的一些功课。但是呢，我们如果仔细的去读圣经，你会发现呢，圣灵不光是教导我们知道，圣灵也教导我们不知道。所以今天在普通学校里面我们只学知道，但是呢，在圣灵在基督的学校里面，除了我们该知道的，我除了我们应该知道之外，那么我们应该也学一些不知道。所以我们好不好看一段的圣经，就是罗马书第八章，第八章你看二十八节啊，第八章二十八节，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我想这节圣经大家很熟悉， 尤其大家常常喜欢用这些话来安慰很多的弟兄姊妹。那其实呢，二十八节说我们晓得，就是我们知道，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可是我们知道这句话不要忘记是承上启下的。我们所以知道，我们所以晓得，因为二十六节有一个不晓得。所以在我们学会晓得以前，圣灵一定要带领我们经历不晓得。所以你看二十六节说，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先是因为二十六节的不晓得，然后我们才学会，才有二十八节的晓得。所以许多时候我们的知道是从不知道来的。圣灵不只叫我们学几个知道，圣灵也叫我们学几个不知道。这个总是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我们越不知道，我们就越觉得我们不行，我们就越让圣灵在我们身上来做他的工作。所以你看见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应当怎样祷告。那弟兄姊妹在这里给我们看见，祷告是最深的，祷告也是最浅的。最浅的每一个人一蒙恩得救都会祷告，但是呢，祷告深到一个地步，到了有一天你会发现你根本不会祷告，本不晓得，你根本不晓得应当怎样祷告。那弟兄姊妹，你怎么知道你在祷告的功课上已经学了很深的功课呢？或者学了一些功课呢？那就是看你是不是觉得你是个会祷告的人。你越祷告你越不会祷告，你越祷告你越没有把握。刚刚蒙恩得救是对于祷告的答应你很有把握，但是你越祷告久，你越认识主以后，生命越成长，你发现在圣灵学校里面有一个功课要学的，就是我们根本不晓得祷告。那现在难为情的很，祷告可以说最基本的功课，但是怎么会到一个地步我们不会祷告呢？那我想迟早有一天我们一定会要学会这样的功课的。那我记得我还年轻的时候，那个时候在台湾要考大学，那么我还记得我们刚刚得救的时候啊，我们都学一些功课，就是要祷告要得答应。主呢，一个神的儿女如果祷告不能得答应，那就证明他和主中间一定有问题的。因为一个儿女来到父母的面前，来到天父的面前，父亲的面前，那么可以说他只要求什么，父亲一定给我们什么。我想这个功课大家都会的，是不是？所以呢，我们刚刚开始一段，我记得刚刚蒙恩头几年，那么有一个功课就是说，我们祷告一定是相信说主一定会听我们的祷告。不过当然祷告得答应有几个条件，比方说你要常常的祷告，不断的祷告，要专一的祷告，那么而且呢要凭着信心祷告，而且你不能注重罪孽，如果有什么罪你没有对付的话。比方说有的时候我们看见如果夫妇中间有了间隔，神就不听那个祷告。很多家里的祷告为什么神的祷告不听呢？原因就是因为夫妇中间没有和好，那个关系一直是没有弄好。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很稀奇，神说他是不注重罪孽的。所以光是在夫妇之间，夫妻之间，弟兄姊妹，也许有一些事情是很小很小，但是你看这里面必须没有亏欠，这里面必须没有罪。如果有亏欠有罪，那弟兄姊妹很稀奇。如果两个人不能够同心合一祷告，你看见那个祷告神根本不听的。所以如果你仔细去读圣经的话，你知道一个基督徒他的属灵的光景和神听不听祷告很有关系。神不听我们祷告，简单来说神根本就不理我们了。那为什么神不理我们呢？那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在主面前寻求，到底我们在哪一点上叫主不听我们的祷告呢？所以你如果根据圣经，你就知道有很多很多的条件我们需要满足它。所以慢慢的弟兄姊妹，你就会发现说，哎，你只要一祷告很稀奇，圣灵一定听我们的祷告。所以我想刚刚得救的时候这个功课一定要学的。每一个弟兄姊妹都会有个见证，都会做见证说，你看神听了我这个祷告，神听了我那个祷告。 这是刚刚蒙恩得救不多久。但是蒙恩到了一段的时间以后，很稀奇，你慢慢就会发现你不会祷告了。本来你很有把握，本来你知道说这个根本几乎是圣灵的定律，你只要满足这几个要求的话，那圣灵呢，到时候神非听不可，因为神是信实的神，神不能违背他自己的应许。所以如果你懂得圣经，如果你懂得神的心肠，那么你只要按照这几个定律，那么我再说弟兄姊妹，没有一个祷告神是不听的。那么因为这个缘故，我记得我刚刚得救没有几年，我就学了这个功课，就是说，那么不管怎么样，也学就是总是把一定很认真的把祷告记下来。那么大概你知道说什么时候祷告，然后什么时候主听祷告。有的时候也许几个钟头主就听了，也许有的也许要经过几个礼拜或者几个月主才听。但是不管怎么样，你回过头去看，神都是听我们祷告的。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就有一班弟兄们，年轻人就是在一起，彼此都很爱主，都在一起有追求，所以我们就感谢主，我们也很喜乐，因为我们觉得主父能听我们的祷告，那是再好不过。所以后来呢，到了高三的时候，那么就要考大学了。那么那个时候呢，我们就开始为考大学祷告，我们希望主能让我们进一个好的学校。所以我们有几位弟兄那么每天呢都在一起，一定有祷告。那么我们相信这个祷告呢，神一定会听的，因为这个也关系到神的见证。不要给人觉得这帮人信了耶稣，这个大学都考不去，所以呢，这个很难看的。所以我们说，主啊，为着你的见证，那么我们一定一面好好读书，但另一面我们也祷告，求主呢能够听我们的祷告。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啊，有几位弟兄每天就是到聚会的地方去祷告。下了课以后就去，风雨无阻的，因为我们就怕哪一天呢刮台风我们不去了，结果呢我们考不取，神说那天刮台风你没有祷告。那么我们相信说呢，不住的祷告，天天的祷告，那主非听不可。所以我们一定不能够，我们恐惧战惊呢，就是千万不能有漏洞。所以呢，我们真是每天刮风下雨台风不管什么，每天都是去祷告的。那么然后呢，而不光这样，我们也认罪，的确我们也许多人也接受主的改正。所以那么也凭着信心求，只要圣经所说，只要圣经所讲的那些条件，我们一样一样都办到了。我们就怕哪一样办不到，神就用那个做借口，就不听我们祷告。所以我想我们弄最后我们几个年轻人呢，就好像弄得天衣无缝无缝，叫神一点办法也没有。意思就是说，这一下子呢，你非听我们祷告不可。所以我们大概祷告了真的一年呢，那么这个可以说天天的天天在那里为这件事祷告。结果放榜了以后呢，我们这几个祷告都没有录取，所以我们就非常的纳闷了，非常纳闷，这个为什么这个我们祷告了，结果主又不听？那么这个对我们来讲是个很大的打击，尤其在台湾那个时候，这个竞争非常的激烈啊，所以，你能不能考取大学，这个是一件太大的一件事情。所以很稀奇，就是这些很爱主的弟兄，这些天天祷告，当然很爱主啊，很出代价的。那么而且呢，也懂得一点圣经里面的定律，所以他们都好好的祷告，那么按着神的话。所以按理来讲，他们主应该要听他们才对，所以这个对他们来讲是个很大的打击。但是感谢主啊，我觉得那一次的打击啊，叫我们学了很好的功课。那就是说，我们那个时候啊，真的，你看，我们那个时候真的把神呢团团把他围住了。叫他没有个地方可以走啊！那就是说，我们只要圣经所说那些条件，我们通通履行，而且我们从良心里说，我们通通履行。那一年真的恐惧战惊，该认的罪也认罪了，该什么通通做好，通通也这个圣经说要天天求，也凭着信心求。所以我们好像回过头去，我们大家在那里反省一下，我们到底有什么地方有漏洞吗？好像没有。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我们那个时候因为年幼的缘故，所以呢，我们是神的话不错，是神的打一些条件不错，但圣灵一定要把我们再往前带一步，圣灵不能仍旧把我们放在幼稚的情形底下。所以后来我们回过头才想啊， 我们实在是很愚昧，就是说我们是勉强神一定要照着我们的意思，因为我们觉得今年进大学对我们一生是最好的，这是我们已经，所以我们已经知道，我们已经知道什么是最好神的旨意，但神不知道，是我们知道，所以我们呢觉得这个就是神的旨意，所以因着这个，我们从来没有问说我们这样的祷告是不是神的旨意，意思就是说在我们的祷告得答应的过程里面，我们只问神要听我的祷，我们从来没有想到原来神有一个旨意，不，我们有一个意思，我们知道现在神非照着我们的意思来做不可，我们有一个什么决定，那现在呢神完全照单全收，因为我们完全照他的意思来做嘛，所以在整个的过程里面我们根本没有考虑神的旨意，根本没有，因为我们那时候幼稚，我们根本不懂，所以后来我们回过头去想，不错，我们的的确确东南西北都把神团团围住，叫神没有地方跑啊，结果没有想到神坐直升飞机走掉了，所以神永远是大过我们，是不，我们不可能来限制主的，所以从那个以后开始呢我们就明白了，事实上很多事情呢我们以为是福的，它不一定是福，许多事情我们以为是祸，它不一定是祸，那圣经告诉我们少年人负轭是好的，那我们回顾，现在回过头去想，我们觉得那个时候圣灵给我们一个打击，与其在那个时候打击，比后来如果主同样那件事临到我们，那是主特别的恩典，因为圣经明明说少年人负轭少，所以神一定有他的时间，神一定有他最好的安排，那现在问题就是我们相不相信圣灵能掌握一切，所以我们越祷告慢慢我们就知道我们真的不知道怎么祷告，不知道什么是最好的，那我常常喜欢讲一个故事，常常讲一个实在的事情，就是说做父母的尤其慢慢等到儿女年龄大了以后，尤其是女儿，那么总是会挂心，总是希望主能为她有很好的预备，是不是？那么所以有的时候啊，就两个人在一起祷告了，那么希望主能够总是能为她有个好的预备，总是有一天白马王子能够出现。好了，那么祷告到 你跟大家一祷告，你说这个为着女儿祷告，这当然是好的，那么祷告到一天，哎，忽然发现聚会里面有白马王子出现，那么好了，那么再祷告，希望这个白马王子呢能够遇，就是叫跟女儿能够遇见，那么这是很高兴，那么好，当然这个祷告很明，这个祷告当然这个怎么发展是另外一件事，但是我想这一对夫妇呢在祷告的时候一定就是因为他们觉得这真的是白马王子，所以希望主真的能够成全这件事情，那么好了，也许主真的听了这个祷告，那么弟兄姊妹，到底这个人是不是白马王子，到底这个人是不是最理想的对象，没有人看得很清楚的，我们不一定看得很清楚，所以许多时候我们看上我们觉得是最好的，觉得是最好的，他是不是最好的需要时间考验才可以，所以我常常说这个在这个结婚到了这个事情真的成功的时候，那真是丈母娘看女婿越看越有趣，但是呢过了几个月，等到真的结了婚以后，那丈母娘看的是越看越有气，那原因在哪里，因为很多东西是非常现实的嘛。那现在问题在这里，今天女儿如果真的在水深火热当中，那么现在你要问这是怎么回事，这不是你祷告来的吗，不是你怎么样都要勉强神非听你的祷告不可，而你从来没有问说主啊这个到底是不是你的意思，所以弟兄姊妹，因着我们不明白神的旨意，所以简单来说我们就不会根据神的旨意祷告，只有根据神的旨意祷告才是好的祷告，才是对的祷告，而现在我们的难处就是有一个危险，就是我们祷告但是许多时候可能根本不是根据神旨意的祷告，所以这一点非常重要，所以我们以为是福的它不一定是福，我们以为是祸后来不一定是祸，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我们本来不知道应该怎样祷告。你大家还记得，从前有一个姊妹啊，叫做 Amy Carmichael， 她是一个英国那个开西聚会打发出去第一个英国传教士。她到了英国，到了印度， 他专门是在印度，我们在印度有很多这个，因为很穷，所以很多女孩子呢就就被卖出去了。那卖出去常常都被卖到很不好，尤其是庙啊附近都是很不好的地方。所以呢，这个 Amy Carmichael 他就觉得他们就要想办法去拯救、去抢救这些，这个就是特别在这些人工作，那么希望能把那些少女呢，能够把他们抢救出来。所以这是他们特别从主那里得知的托付。那么然后呢，不管怎么样，他总是在他们中间工作，然后呢，希望能够。给那些可怜那些少女们，那么能够让他们呢后来有一个好的结果，好的结局。耶稣啊，给了个蓝的眼睛，因为他一对蓝的眼睛，因为他照着镜子，他不满意他的眼睛，希望呢有个蓝的眼睛。那今天你要蓝的眼睛，不需要祷告，你戴个隐形眼镜是蓝颜色的就可以了。但那个时候不是，那个是现在那个时候，那么他真的祷告说希望主呢给他个蓝的眼睛，结果祷告了半天，神不听他祷告。他还是那个还是黑的眼睛，所以他就很纳闷，他说为什么神不听我的祷告。那么一直等到他在印度人中间工作的时候，他才发现，因为他要像他在他们中间，他一定要完全像个印度妇女一样，所以外面的衣服呢从头到脚通通跟包的可以像印度人一样，但是只有两个眼睛是露出来的。所以后来他才发现，幸好神没有听他的祷告，如果他两个眼睛是蓝的话，一定不是印度人。但是就是因为他的眼睛和印度人一样，所以后来神就特别的用他。所以我们要知道说，今天许多时候神不听我，许多时候我们勉强神听不听我们的祷告，那个祷告不一定是最好的祷告。所以带来祝福或者带来灾难，是福是祸，弟兄姊妹，我们知道，因为我们看不远。所以许多时候你看见我们勉强神照着我们的意思来做，那弟兄姊妹，是你的意思呢还是主的意思？那主因着你我的软弱听了我们的祷告，结果这件事情成功了，那么好了，那么但是问题，这件成功到底是好呢还是不好呢？所以你看见吗？迟早有一天我们要看见我们不晓得这样祷告。那因着这个缘故，现在呢你看圣灵就拿过去，因着我们不晓得，所以我们说是，我们就求主让他教导我们。所以当我们这样不晓得的时候，那么圣灵就接过来了。那圣灵呢，就用说不出来叹息就替我们祷告。那么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那么圣灵怎么说呢？因为圣灵叫做神的旨意替圣灵祈求。所以圣灵不祷告就算了，圣灵如果祷告，他一定根据神的旨意，我们不是，我们是根据我们的旨意，根据我们的意思。所以圣灵如果祷告的话，你看见，如果我们让圣灵在我们里面替我们祷告，那么好了，结果呢，圣灵一定照着圣灵的，一定照着神的旨意来替我们祈求。那么现在圣灵知道神在我们身上要做什么工作，圣灵也知道我们缺少什么。比方说下面很明显给我们看，神永远的旨意是把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那么圣灵知道我们没有忍耐，圣灵知道我们不谦卑也不温柔，所以知道我们在许多点上都不像他。所以如果圣灵为我们祷告，当然是根据他的旨意，他的最高的旨意就叫我们能磨成神儿子的形象。好了，很稀奇，当圣灵祷告的时候，你看神果然听那个祷告。神知道说，如果要把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我们到底需要什么？所以这个时候呢，你看万事就开始互相效力。你看东风、西风、南风、北风就吹来了，圣灵就开始工作了。而这些工作是什么？不是根据我们的需要，是根据什么？根据神的旨意。所以呢，这些万事都互相效力，结果什么？叫爱神的人得了益处。那我们从前以为叫爱神人的益处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啊，如果有一部车子给偷走了，那么起都很纳闷了。过了两个礼拜啊，他就很高兴起来做见证了。他说感谢主啊，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啊，那么就是因为我那个车子给偷走了，现在主给我一部新的车子。那许多人以为说叫爱神人的益处 是指着这个益处来说的，不是。你要读下去，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因他预先所知道人，就预先定下磨成他儿子的形象。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很明显，神的旨意是什么？神的旨意乃是叫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所以这样你看见，我们就晓得万事互相效力。所以所有基督徒环境的发生，不要忘记是圣灵祷告的结果。而为什么圣灵替你祷告呢？是因为你说你不会，你会，圣灵不替你祷告。那么你若你替你自己祷告，弟兄姊妹，你总是照着你的意思。所以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我们礼拜二有的时候祷告聚会，我们为着弟兄姊妹的，为着别人的健康什么祷告，你看我们的难处，我们的难处也这样，我们总是照着我们的意思，照着我们的情感在那里祷告，我们从来没有问说，主啊，我们该怎么祷告，为这个人我们要怎么祷告，我们是为他灵魂祷告呢？我们到底是先他没有得救，是不是为他灵魂祷告最重要呢？那么或者这个弟兄已经走了一段路了，那么我们要问说，主啊，你让我们清楚到底你是什么意思。那我们不管三七二十，我们就是祷告，我们总是照着我们的意思来祷告。那现在我问弟兄姊妹，到底主是要我照着我们的意思听我们祷告呢，还是不听我们的祷告？西西家大家都知道，西西家那个时候得了绝症，后来主又给他15年。那现在大家回过头去看，这个西西家多活15年好呢，还是不好？我们后来知道西西家做了一些什么样的事情，所以我们要知道，只有神他最清楚我们前面的道路。许多时候我们怕遇见苦难，但是幸好我们那一次碰见苦难，结果躲去一个更大的苦难，我们在往前面看不清楚，回过头就看得很清楚。所以迟早有一天我们要知道说，我们要知道说，没有一个基督徒他发生身上的事情是随便的，没有，那就是因为圣灵祷告的结果。所以我们没有意外，我们就事件，而这些事情的发生，就是因为我们不像我们的主。主现在要借助这些，把叫我们更像他，更温柔，像他一样的谦卑，像他一样的忍耐。神永远是凭着这个蓝图在我们身上工作的。所以我相信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当我们晓得以前，你看见我们已经学会了不晓得，因为我们不晓得怎样祷告，所以我们才让圣灵为我们祷告。但你既然把这个主权交给圣灵，圣灵当然照着他的意思来做。从前这个马丁路德有一个学生啊，他有一天就告诉他的老师，就是马丁路德，他说，我最近有一个感动，我觉得呢，我应该告诉主说，主啊，我把自己奉献给你，凡事都照着你的意思来做。然后呢，他就这样祷告了。后来过了几个月以后，他就发现很多事情都不顺利，很多事情都不顺利。那么他碰到马丁路德，他就和他吐苦水。他说：“你看呢，这个我祷告的意思就是让主照着他的意思，但是结果呢，我所有的事情都是不顺利。”那么现在马丁路德说，那么你的祷告是怎么祷告？他说，我祷告就是说，主啊，照着你的意思。那马丁路德说，那么主现在照着他的意思做了，你又不高兴。所以许多时候很多事情是你自己祷告，弟兄姊妹。所以我劝弟兄姊妹，你千万不要在聚会里面为着要让人家觉得你祷告很好听，你做了一些祷告。那不要忘记，你没有心的祷告，主常常有心的就听见了，你懂我的意思吗？所以如果你不会说，神啊，主啊，照着你旨意，你就不要说。如果你真的从心里说，主啊，照着你的意思，那弟兄姊妹，你是真的还是不是真的？主当然对你认真的。所以如果你没有意思，就不要说。甚至你说，主啊，这个实在是难，等着我来顺服。但是不管怎么样，弟兄姊妹，只要你祷告了，神一定是认真的。所以让我们记得，就是说我们所有万事互相效力。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有什么事在我们身上发生了，你千万不要在不信的人身上不同，在不信的人身上那有他另外的原因，不止，也许有罪啊什么等等等等。那在我们身上不是，在我们身上任何一件事情临到我们，不要忘记圣灵祷告的结果。
然后你看见万事在互相效力的，所以没有一件事情是偶然的。所以这个晓得是个很大的晓得，这也是很大很大的安慰。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这个功课是从哪里学来的，是从不晓得学来的。所以我在说，许多时候我们太能干了，我们太会祷告了，而且我们祷告神都听的，什么都照着我们的意思来做，结果慢慢我们根本不认识神的，因为神的旨意根本是模糊的。但是感谢主，就是因为二十六节有一个不晓得，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二十八节我们才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那现在我们才晓得，原来我们每一个人活着乃是为着神的旨意而活。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我常常很喜欢有一个姊妹写了一首诗歌，她的父啊，我的一生你都已经替我分好，所有将来所需要发生的变更我不害怕看到。我们最怕的就是在前面的路上不知道有一个什么大的变化。那么但是这个姊妹为什么她不害怕看到呢？原因就是因为她已经把她自己奉献给，所以他说，父啊，我知道我的一生你已经都替我分好，所有必须发生变更我不害怕感到，我只求你赐给我长久的忠诚，存心讨你欢笑。意思就是说，我别的都不求，但是我只求的叫我能对你忠心，那么存心讨你的欢，只要讨你的喜悦就可以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在基督的学校里面，许多时候我们知道，在基督的学校里面也学不知道，这是世界上的学校学不到的。感谢主，这个尤其是在这基督的学，尤其当你读这四封书信的时候，你看见一面我们知道，另一面我们不知道，就是因为不知道，圣灵才能教导我们，圣灵才能够接过去，否则的话我们都是把自己抓在手里，我们是把我们的前途抓在我们手里，我们把我们的一生已经规划好了，然后第一步怎样，第二步怎样，然后我们怎么样的经过我们的晚年，我们都已经照着我们的意思都已经把它排好了，然后我们希望圣灵照着我们的意思来做。但是弟兄姊妹，我们的一生不在我们的手里，如果你能安排你的一生就好了，如果你真的看得清楚的话。但是因为我们不是神，我们看不清楚，我们以为那个是苦难，我们的主啊，叫我躲去那个苦难。弟兄姊妹，如果主听你那个祷告的话，结果你也许碰到更大的苦难。但是就是那一次主让你遇见那个苦难，叫我们躲去一个更大的苦难。所以我们只能够让主来做主，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凭着自己来做主。我们儿女的一生在主的手里，我们自己的一生在主的手里，我们父母的一生也在主的手里。但愿我们没有强求，因为我们如果真的认识我们多愚昧，我们真的认识我们多有限，弟兄姊妹，我们就会像二十六节一样，因为着我们的软弱是由圣灵来帮助。所以你看见吗？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叹息替我们祷告。感谢主，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就是我们的父神晓得圣灵的意思。所以你看，他就叫万事互相效力。然后呢，你看见圣灵就把各样不同的风就吹起来了。那当然，万事互相效力不一定都是不好的事情。所以，但是问题难在哪里？难在就是说，我们普通啊，只有不好的事情呢，我们以为不好的事情，叫我们感觉到是万事互相效力。你明白吗？其实事实上呢，圣灵在很多的环境里面给我们很好的环境，我们不知道那叫做万事互相效力。说得难听一点，我们普通以为倒霉了才是万事互相效力，或者什么不好，你懂吗？那么其实你很快乐的那也是万事互相效力。为什么呢？因为万事互相效力在圣经里面是用圣灵的风来代表的。所以你看，什么时候圣灵吹起北风，那圣经没有错，北风是寒冷的风，所以北风啊兴起。但圣经又说什么呢？南风啊吹来，南风我们知道是温暖的风。所以许多时候呢，当圣灵在那里工作，叫万事互相效力，那么弟兄姊妹，北风因为你觉得有点寒冷，你知道说这是圣灵的工作，但是很多时候你忘记了， 我们忘记当圣灵把南风吹给我们的时候，我们忘记事实上是万事互相效力的。所以你千万不要说你比别人能干，千万不要以为说你看别人都裁员裁掉了，我还在留在那里，因为我比别人都好。那弟兄姊妹，不，你看见事实上是神特别恩待你，给你一阵南风的。神知道说你现在可能，也许神知道你这个忍受的度量有多少，明白吗？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神事实上给你是一阵的南风。那么有的时候呢，你看神给一阵西风。那中国人呢不同，中国人因为我们的海是在这个中国这个地理的海在东边嘛，所以呢才有一句成语说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所以东风是好的风，因为东风是从海那边吹过来。那么以色列不同，以色列西边是海，所以对于以色列来讲，圣经里面讲的吹西风的时候一定是把甘霖带来的。那不要忘记西风也是万事互相效力，怎么万事不是互相效力？所以等到神送一阵甘霖来的时候，那弟兄姊妹，那个时候你怎么不觉得是万事互相效力呢？所以明白吗？我们今天难处在哪里呢？我们普通好像百般的无奈，我们才说万事互相效力。其实神送南风就是万事互相效力，神送西风就是万事互相效力。那你有没有为这个来感谢主呢？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这是很重要的。比方说有的时候当人家在那里祝你生日快乐的时候，那天你特别快乐，这就是一阵南风，也是一阵西风啊。所以我们要知道，许多时候我们人在福中不知福啊。神给我们那么多恩典，你看见吗？我们记得的只是北风，我们记得的只是东风。那么一点都没有错，圣经告诉我们是东风把他斯的船只打破的。你记不记得约拿，神叫他往东去，结果他往西去，结果没有办法，神这个约拿实在很难办的人，所以最后怎么办呢？神就借着东风就把船打破了，所以后来约拿就跑到鱼肚子里面去。所以你看神就叫万事互相效力。那东风为什么是不大好，是不很舒服的风呢？因为东风我们知道是带来，是从沙漠那边过来，所以带着滚烫滚烫的沙，所以吹在人的身上啊，你记不记得吹在这约拿身上，他结果要求死了，因为的确叫他昏了，叫头昏了。一个人一头昏呢，这个肉体一出来他就求死。你没有想到约拿这么属灵的人也会求死，你看稀奇不稀奇？所以我们的人，我们都是靠不住的。问题就是你没有来一阵东风了，来一阵东风把你吹得这个晕头转向的时候，那那个时候弟兄姊妹，我们会像约拿一样的失败。所以不要忘记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我们只觉得这个东风或者是北风，那么这个好像是万事互相效力。那其实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神要把我们磨成儿子的形象，不一定用苦难，有的是用祝福啊。但是我当我们在祝福里面，我们就不感觉了。当你在喜乐里面，当你神给你那么多祝福的，你要知道神的目的要把你磨成神儿子的形象，不是叫你抱一个孙子两个孙子三个孙子四个孙子。抱孙子当然是福气没有错，但是问题在这里，神为什么就要叫你抱这么多孙子，就要把你磨成神儿子的形象？这一点非常重要。但是呢，我们的难处在哪里？难处不是我们，难处就是就忘记了，你明白，忘记以为这就是目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神要亚伯拉罕献以撒，就这样。你想亚伯拉罕晚年得子了，那个时候可以说整个以撒就是他的世界了嘛。所以慢慢没有多久以后，你看见吗？因为以撒就是戏笑嘛，戏笑嘛，亚伯拉罕从来不笑的大概，但是自从有了儿子他就笑了。你看那么慢慢慢慢，他就以为以撒是最终的目的，以撒就是最终的目的。我们人就在这，就是这样子。我们一到祝福的里面，这个祝福就变成我们最终的目的。我们不晓得说我们蒙福的结果是要叫别人得福。就在祝福的里面，神要把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所以弟兄姊妹，如果环境顺利的时候，你要问主说，主啊，你给我这么多的祝福，给我这么多的快乐，就给我这么多的孩子， 这些孩子各方面都很好，那你要说，主啊，你这应该就是你把我磨成神儿子形象的。所以弟兄姊妹，有一个很错误的观念，我们的感觉里面只有北风跟东风，只有苦难才能叫我磨成神儿子形象。这不是圣经里面的话，圣经说是万事互相效力。但是不要忘记，这个万事互相效力里面是包括了东风，也包括了西风， 包括了北风，也包括了南风。所以不管什么风，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一面我们当然欢迎北风，当然欢迎东南风，当然我们欢迎西风。但是弟兄姊妹，等到神送北风的时候，送东风的时候，你看见你就知道说，不管神送什么风，那就是目的什么？目的就是要把我们磨成像儿子的形象。所以我们要抓住每一个机会，神每一个祝福的机会，每一个南风的机会，每一个什么呢？还有每一个西风的机会。所以等到儿女，你看见儿女，圣经明明说是祝福嘛。很快的，没有多久他就飞走了。没有多久，你看见你就会经过。现在大家都知道所谓空巢期，这个鸟都飞走了。所以现在呢，两个这个夫妇呢就守着一个空的巢。那弟兄姊妹，你就看见这个时间很快的就过去的。但是问题就是，你有没有抓住那个机会？当儿女在身边的时候，当然一面希望他们能蒙恩典，但另一面也是很好的机会，借着他们我们能被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所以要珍惜每一段时间神所给我们的，因为在你没有想到的时候，儿女的翅膀这个鸟就长一翅膀就长鹰就飞走了。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今天对神不公平，我们只记得好像一些苦难是神要把我们磨成神儿子形象，事实上不是。事实上你看见说，是东风也是西风，是北风也是南风。所以苏拉米你怎么说呢？他说，北风啊兴起，南风啊吹来，吹在我的原地。为什么？好让那个果子里面那个馨香之气能够散播出去。因为在苏拉米女，特别在歌中之歌里面，那个果园里面有很多的香料，那么这些香味你怎么能叫别人能闻得到呢？需要北风跟南风才可以。所以今天我们在地上能为主做美好的见证，许多时候主给你许多的祝福，那弟兄姊妹，你的邻居弟兄姊妹他们都闻到基督馨香之气。所以那就知道，等到我们经历南风，或者等到我们经历西风的时候，那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说，这就是圣灵给我们的工作，这就是圣灵磨成我们机会的时候。所以我们要记得，这是我们圣灵就一生来雕刻我们，有的时候北风，有的时候南风，有的是东风，有的是西风。圣灵知道我们的软弱，圣灵知道我们的度量，他不会叫我们所经过的超过我们所能够承担的。但是问题在这里，不要错失你的机会。许多时候神给我们那么大的祝福，那是我们磨成神儿子形象最好的时候。主给你越丰富，你越能给出去。弟兄姊妹，当你给的时候，你是最像主的时候。你看见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是把所有都给出去的，你看见这不是磨成神儿子形象最好的机会吗？当然了，如果有一天叫我们一贫如洗，或者忽然间一个经济一个大的动荡，你什么也没有，当然弟兄姊妹，这也是万事互相效，但这个可能就像东风了。所以我们不要忘记，我们的确是不晓得，我们对于神的旨意是不晓得的，但是感谢主，圣灵能为我们祷告，然后呢万事就互相效力。所以我们巴不得我们能够记得，无论东风也好，南风也好，北风也好，这个西风也好，我们看见说圣灵乃是借助这些万事互相效力啊。因为我们知道圣灵这个灵这个字在希伯来文或者希伯来文都是风，所以现在你又问说啊，今天什么风把你吹来？我们知道基督徒知道什么风的，只有一种的风，不管什么样的风，你看总是叫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如果你碰见一个姊妹讲话讲个不停，你知道这就这阵风就是要磨成，就是叫你忍耐，像基督的忍耐一样。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所以你不管什么事临到我们，我们要看见说，这是圣灵在我们身上工作最就是借着这个来帮助我们的。所以你如果读圣经的话，当然有东风，有西风，有南风，有北风。那么圣经告诉我们，有的时候呢，那这个不是常常的，那有的时候呢，圣灵是叫东西南北风一起吹的。那东西南北风一起吹，就是圣经里面的旋风， 啊，那就旋风。但是不要忘记啊，我们的以利亚就是从旋风里面就升到天上去的。那么我们知我，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旋风呢，从表面上来看，有的是做拆毁的工作，那就是表，那是什么？那个原因在哪？就是因为，如果我们真的能够顺着圣灵的引导，我们如果听得见的话，那你看见圣灵就天天照那个工来工作。但有的时候我们就是听不见，就是不顺服，我们耳朵就是听不见，所以有的时候呢，圣灵需要做一些非常的工作，明白吗？这个很重要。那非常的工作我们才听见。所以你如果读约伯记的话，你看见我们后来读约伯记才懂得为什么神把有一些苦难临到他，原因很清楚。你如果读28、29章，你看见那个约伯那个时候，他实在是可以说，可以说已经登峰造极了。就他个人来讲，他的确圣经可以做见证，他是个完全人，大家都尊敬他，但其实也是最危险的时候，他的己呀、可以说到了最高的点，因为他太完全了嘛，啊，太完全，太完全。那么其实我们的主知道他很危险，那么圣灵神已经给他警告，神说我一次两次，他就是没有听见的，所以最后怎么办呢？最后神就用旋风，那这个是神用非常的手段。那么叫什么？叫约伯能够醒过来。那我想我说过这个故事，对不对？从前有一个人画的是天花板的画嘛。那么一个画家画一半很高兴，他站在那个他站在一个高台上面啊，高台这个高很高的一个板上面，在那里画天花板的画。那么他一面看一面欣赏，就往后退。最危险的时候，他的同事另外一个人帮拿了一笔拿了一桶的墨。那么看他要往后再往后退就很危险了，所以最后来不及呢，所以那个人就那个他的朋友在旁边呢，就把那个墨汁呢就往那个画上面倒，就把整个画就毁掉了。那因为画一倒一毁掉，他这个人本来往后退，结果往前就稍微往前要去救那个画，他这个人就保守住了，所以命就捡回来了。所以我们知道说，许多时候我们对自己也这样，因为我们对自己完全着迷了，太欣赏自己，我们不知道我们有多危险。那么圣灵在那里说话，我们听不见嘛。所以一个人被自己完全充满，被自己完全包围，圣灵讲话听不见的，完全太主观，非常非常主观。那怎么办呢？弟兄姊妹，你看见神因着爱约伯的缘故，所以借着这旋风，因为只有旋风能够把约伯就拔出来，否则他陷在自己里面太深太深了。所以弟兄姊妹，只有在旋风里面，现在他能听见神对他说话。当他在他自己里面，他根本听不见。所以旋风就是把我们这个人完全从自己里面带出来，然后呢，就像以利亚一样，真能带到属天的地位。所以我们看见这个就是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不是东风就是西风，不是南风就是北风。那么有的时候圣灵也用一些旋风，但是感谢主，你看看约伯，他说从前我风闻有你，但是现在呢，我亲眼看见你，我在我的炉灰中懊悔。所以你看见吗？神在约伯身上的工作就是做拆毁的工作，他本来像鳄鱼一样，那个非常非常坚硬的，没有人能够剥他的，没有人能够破碎他的。但是感谢主，自从约伯顺利在他身上工作以后，他就得着双倍的福分。所以你看后来如果他有7000头牛的话，后来就是14000头牛啊，都是双倍的福分。那圣经里面双倍的福分乃至着主自己说的。所以什么时候你得着主自己，我们就得着了双倍的福分。所以这就是圣灵在我们身上每一个人身上的工作。所以弟兄姊妹，在基督的学校里面，我们迟早有一天要学会，因为这是我们一生的功课。我们不知道我们前面的路是怎样，我们不晓得有多少个明天，而且这明天里面又到底是充满了什么，没有人，我们不知道。我们这个人太脆弱了，我们经不起惊吓的，我们就怕忽然间来的变动。弟兄姊妹，没有一个人能担当得起的。但是感谢主，我们不知道怎样为前面祷告。你怎么为明天祷告？弟兄姊妹，你怎么为明年祷告？你怎么为你的家人祷告？你怎么为自己祷告？你怎么为父母祷告？弟兄姊妹，原因就是因为我们看不到前面。我们如果看见了，我们当然会祷告，圣灵看见他会祷告，但是因着他祷告，有很多事情发生了。 但是感谢主，因为我们是在他的手里，他的手是带着钉痕的手，所以所有环境临到我们都是他钉痕的手量过的。所以因着这个缘故，我们能够平，我们能够心安，我们能够更多的投靠他。所以我想这就是在基督学校里面，我们不光是学知道，也学不知道。从前有一个哲学家说，他知道自己有几个不知道的人是个最伟大的人。今天很多人从大学里毕业，他不知道他自己有几个不知道，他不知道他有几个不知道。那基督徒呢，不光是要知道有几个知道，更要知道有几个不知道。那只有圣灵能做这样的工作。所以但愿主真的今天能够把我们紧紧地抓在他的手里啊，让我们不光晓得，我们也不晓得，尤其是在最浅的功课上祷告。弟兄姊妹，我们觉得我们祷告应该是很成熟了，应该很会祷告了，不，迟早有一天你会被带到一个地步，你根本就不会祷告。原因在哪？因为你不是神，你看不清楚前面的路。你既然看不清楚，你怎么祷告？你怎么敢祷告？你以为这是福，结果不是福；你以为是祸，它不是祸。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说，只要是神的旨意都是祝福，只要不是神的旨意都是祸。所以但愿我们要有一个祷告，那个祷告就是那个祷告是什么呢？那个祷告就是让主来为我们祷告，然后让他兴起他的东西南北，东风或者西风，叫万事互相效力。但是不要忘记，在整个的过程里面，我们都应该有个祷告的主啊，不管是在苦难或者在祝福里面，都叫我们能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我们许多时候在祝福的里面不学功课，我们就等到苦难才学功课。但是弟兄姊妹想想看，我们一生有多少的苦难呢？主知道我们的软弱，所以实在说来，许多时候主还是把更多的祝福给我们，但是我们会不会浪费了？就是当我们觉得人在福中的时候，最有祝福的时候，我们不知道，这就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叫我们能够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所以这个就是在基督学校里面很重要的课程。因为你记不记得在路加福音里面有一句话，就是学生不能高过先生，若是学成了，就被成全了，就要像先生一样。所以在基督的学校里面，什么时候被学成，什么时候学成了呢？就是像我们的主一样。好，我想我们低头有些简单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把这些话继续交在你的手里。主啊，但愿你借着这些话来提醒我们，我们常常需要你的提醒。许多时候我们以为只有苦难是你叫我们学功课的时候，主啊，其实当我们在祝福里面的时候，你就叫我们学美好的功课。你安排每一个苦难叫我们磨成你的形象，你也安排每一个祝福叫我们磨成你自己的形象。所以但愿我们不浪费任何一个苦难，也不浪费任何一个祝福。主啊，但愿在每一个祝福每一个苦难里面叫你有所得着。主啊，不叫我们 做一个光光享福的人。主啊，因着你的祝福我们感谢你，我们也谢谢你。但主啊，当我们在享受你祝福的时候，我们知道原来这就是你在我们上雕刻的时候，提醒我们，我们的一生多么容易很快的就过去。主啊，我们特别仰望你，但愿趁着还有今天，你真是在我们身上做你自己的工作，提醒我们，我们今天是在你的学校里面。主啊，大帮助我们学习知道，也帮助我们学习不知道。主啊，我们仰望你，但愿在基督的学校里面，让我们一面学知道的功课，一面也学不知道的功课，好让你的旨意能在我们身上能够得着完全。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